为爱，山川为然。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行止决定实业，实业决定格局，格局决定命运，命运决定未来。让职场心理助你成为标杆领袖。
你好，我是刘热，很开心又在今天这期呢职场心理跟你相会在空中了。所谓起破大发可长大，起点高才能直上。那么这个在美国的行为学家，他的名字叫基格勒，他也提出类似呢，意思就是设定高目标等于达到目标的一部分。那么就把这个定理叫做基格勒定理。很多人认为天才或者是成功是先天注定呢，但是实际上被称为天才的人肯定比实际上成就天才事业的人要多得多。为哪呢？因为很多人一事无成，就是因为缺少雄心勃勃排除万难迈向成功的动力，不敢为自己制定一个高远的奋斗目标。不管一个人有多么超群的能力，如果缺少一个燃定的高远目标，他将一事无成。设定一个高目标就等于达到了目标的一部分。69年，从小就喜欢吃汉堡的汤姆斯，他在美国成立了一家汉堡店，用女儿的名字起了这个名，叫做温迪快餐店。好了，美国的连锁店这些比比皆是，麦当劳啊、肯德基啊，哦，早就是大名鼎鼎。跟他们比起来，温迪快餐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弟弟而已。那么布迪呢，他毫不为自己的这个小弟弟的这个身份而感觉气馁，他从一开始就为自己制定了一个高目标，那个就是赶上快餐业的老大麦当劳。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快餐业竞争是日益的激烈，麦当劳为了保住自己老大的地位，花费了不少的心机。这个也让汤姆斯很难有机会。那么一开始，他是走这种缝隙路线。麦当劳呢，跟自己的顾客定位在青少年，温迪就把顾客定位在20岁以上的青壮年。为了赢得顾客，他在这个绕线下真的是做足了文章，每个汉堡他都增加了牛肉0.几个盎司。这一个不起眼的举动为他赢得不小的成功，而且在以后跟麦当劳叫板更是成为有力的武器。温迪一直以来都以麦当劳作为自己的竞争对手，在这种激励打中快速发展的其自己，终于一个跟麦当劳抗衡的机会来了。83年，美国农业部组织一下调查，发现麦当劳号称有4盎司的汉堡的肉馅重量从来都没超过3盎司。这个时候温迪快餐店的年营业额已经超过了19亿美元。汤姆斯认为牛肉世界是一个稳定快餐业霸主地位的机会，所以呢就对麦当劳大加打击，请来著名的影星克拉拉佩勒为自己拍摄了一则后来享誉全球的广告。广告说呢，是一个人长好道喜爱调情的老太太站在对得起桌子上发的一个硕大无比的汉堡包，喜笑颜开。 但是打开汉堡包的时候，他惊奇地发现牛肉只有指甲片那么大。他先是疑惑惊奇，进而大喊：“牛肉在哪里啊？”不用说，这则广告是针对麦当劳呢。那么美国民众呢，对麦当劳本来就有很多的不满，这则广告下去马上就引起了共鸣，一时间“牛肉在哪里”这句话不胫而走，迅速传遍了千家万户。在广告取得巨大的成功同时，汤姆斯他的碗底快餐支持率也是飙升，营业额一下子就上升了18%。凭借针对麦当劳的不懈努力，碗底的营业额年年上升，90年达到37亿美元，发展了3200多家连锁店，在美国的市场份额也比上了15%，直逼麦当劳，坐上了美国快餐业的第3把交椅。你看，开心的时候，心中就会有一个高的目标，以为的其从一开始就觉得自己的目标在哪里，以及自己现在在哪里，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行，至少可以肯定你迈出的每一步都是方向正确的。一开始的时候，心里面就会有最终目标，会让你逐渐形成一种良好的工作方法，养成一种理性的判断法则和工作习惯。如果一开始心里面就会有最终的目标，就会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眼界。有了一个高的奋斗目标，你的人生也就成功了一半。如果思想苍白，格调低下，生活质量也就趋于劣势。反之，生活则多姿多彩，尽享人生乐趣。
善是个灵，所以拜他呢，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圣经约翰福音4:24。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我们的节目是晚上9:30到10:00，频率是31公尺94.5千赫，31公尺94.5千赫。欢迎大家天天收听，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每天我们都需要有清新的空气、温暖的阳光和干净的水，但是面对一成不变的生活，心上还是有点空落落呢。欢迎收听灵敏日亮，贴补你心中的那份空缺。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灵敏日亮。今天我们一起来默想的经文在新约圣经腓立比书4:8。下面我为大家来诵读腓立比书4:8。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呢、可敬呢、公义呢、清洁呢、可爱呢、有美名呢，若有那德行，若有那称赞，这些事 你们都要思念。今天的领袖题目叫咯吱的咯吱的。我非常喜爱吃印度的煎饼，这个呢煎饼是在新加坡很少欢迎的小吃，但是一块印度煎饼的热量却可以高到240卡路里。当我知道体重57公斤的人必须要以每小时8公里的速度跑30分钟才能燃烧掉240卡路里，这种结果让我有点吃惊。自从我开始去健身房运动以后，热量对我来说有新的意义。我开始问自己，这个食物值得我摄取那么多的热量吗？控制食物的摄取固然是明智的，但留意我们所吸收的媒体资讯却更加的重要。根据研究显示，我们所闻所见会留在脑海里一段很长的时间，影响我们的行为。这些信息有一种依附的作用，就像身上顽固的脂肪一样难以摔的。如今每天都有各式各样的媒体的信息围绕着我们，我们必须成为明智的使用者。这并不代表是我们只能阅读基督教的文学，或是只能观看与信仰有关的电影，但是我们要谨慎，要过滤些哪该看哪不该看。我们也可以问问我们自己，这种整这种看可值得我们花时间？在腓立比书的4:8，使徒保罗说出了这个概念的精髓，我们可以解读为，你们所见的、所听的、所想的，应该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当我们吃着这样的饮食，是值得培养的好习惯，因为凡这种做，是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的。
以上华节的领袖文章内容是由灵敏日亮施工提供，获批使用。
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查查接受媒体的资讯呢，这些习惯是否能促成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很多时候，我们也接受了很多不好的、垃圾的信息，求你帮助我们来分辨。让我们远离这些魔鬼撒旦的网络。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做出明智的决定。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圣经都是善缩模式呢，对于教导、责备、规正，在义中的训练都是有益处呢。要使属神的人完备，为一切美善的工作装备齐全。提摩太后书3:16-17。
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我们的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是大小的大，有是有没有的有。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信封面注明爱在人间，留燃烧就可以了。
事如意，不要回首。
用闪敏爱韵那李素诗者湖南人特辑。前两天的节目里面，我们对湖南人的背景有了一些了解，也让得他是创造李素文字的人
对，湖南人派出瓦纳呢进入了云南山区来传福音，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听众朋友，你可记得他是哪一年来到云南呢？
我晓得是1909年。
对，当年啊，湖南人从缅甸骑马进入云南，但是呢，滇缅公路还没修好。听众朋友，你可能想想，他进入云南是有多么的艰难啊！
真的是啊，但是所见的地方都是荒凉的旷野，也是野地那种，可以说是从云南直到西藏的边境都是荒山野岭呢。而云南西北方的山更是高到19000尺，延绵不断的山到喜马拉雅山，至于西南方的山脉就一直通向缅甸了。
像这么高的山咋个爬呀？想想都害怕。
真的是，但是呢，湖南人和他的同工就是这种爬过来呢。他曾经记载说：“我们只往山上爬，终于到到山顶，这点连飞鸟都没得，离地面1万尺，几乎终年都是积雪。那边下坑的山路是陡峭，爬过布满青苔的树干，穿过断残的残枝。”走了好长的一段路，迷雾笼罩，傻笑的看不见。
他发起了英国惊雄的前程和令人仰慕的名誉。
他走遍云南山区，就在贫穷的傈僳族中间宣扬神的爱。
他学习傈僳语言，为他们创作文字，翻译圣经，建立教会。
他默默奉献了30年。在山区献出他的生命。
他就是把福音带到傈僳中间，用生命爱云南的傈僳使者湖南人。
湖南人在宽和鼓的定亲宴席里面引起了参与宴会的人的注意。第二天，其中有一名参加定亲宴会的人主动来找湖南人，邀请他跟自己回到六里以外的尖刀山的一条村庄，因为他家那边的人想学汉语。尖刀山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尖高山，在缅甸和云南的边界地区。如果你看下地图，就晓得在哪里了。听众朋友，你猜湖南人搁干的去了？俺们不晓猜都晓得嘛。湖南人当然是欢欢喜喜的接受了邀请，出发到了海拔7000尺高的尖刀山小村里。湖南人在那地儿住了1个星期，一天两次粗茶淡饭，接待他的人给他那样，他就吃那样。晚上就和其他人一起睡到火塔旁边的泥地上面。湖南人用简单的汉语向尖刀山的傈僳人传福音，并且教他们唱传统的圣诗。这些行动引起了傈僳人的兴趣。接待湖南人的这个家庭姓蔡，他们和其他傈僳人一样，都是祭祀天地鬼神的。房子后面有个神塔，塔上摆的一碗饭、一个香炉和一小堆树叶，另外还有红纸写了天地之轮的字挂在塔上面。有一天晚上，蔡家呢所有人严肃的围在一起商量。湖南人虽然听不懂他们说的话，但是从他们的表情来看，湖南人好像晓得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原来他们是想把神塔拆下来，接受湖南人所讲的福音，也就是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救主。当湖南人看到他们把那个神塔和祭物都丢到火炉里面的时候，心里面有很深的感动。接着起他们问了湖南人好多问题，比如说 他们不懂得咋个用隶书话来祷告，神个会建议他们用不流利的汉语来祷告呢？如果他们查嘎嘎学会的诗歌，神又个会建议呢？等等等等，参加的人又答应回到山下看望他们，并多学点有点信仰。参加就是湖南人和同工带领福州的第一个家庭，这件事情令他们振奋不已。湖南人在腾冲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有一次城里面着火了，差点个大半个城都烧的，湖南人却积极的帮忙当地人给那柴火灭的了。这次的经历使湖南人的名声更大了，他身边的汉族人都搞不懂为哪这个白面孔的亚人会这个关心城里面的人和他们的财产呢。于是各式各样的人物都要来见他，湖南人尽量把握机会与许多人建立了友谊。
今天的节目也快结束了，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
明天用生命爱云南隶属使者湖南人特辑，我们再见，
再会。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友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Thank you.